对于真实信仰的一个分别，我不晓得大家对你的信仰的了解的程度如何。刚才大家读的圣经呢，是一些最精通圣经的话语的法利赛人的那种情况。耶稣对他们的评论评价是假冒为善，精通神的话语的人，在他的信仰的表现上，却是看起来是假冒为善的一群。假如我们没有信仰的话，没有参与一个宗教、一个教会的团体的话，那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假如我们参与一个的信仰的团体、教会的活动，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正确的话，就会产生好大的影响。那人家会因为我们不正确的信仰的缘故呢，来离开教会了。所以不正确的信仰，或者说歪曲了的信仰，假的信仰会产生极大的不好的结果，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呢，能够真的从神的话里面被光照，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的生活。我们以前的基督徒，他们为信仰所付的代价呢，是一种生命的代价。有些人为了信仰会牺牲了生命。有些人为信仰的缘故，保持他的信仰，见证他的信仰的缘故，他被关在监牢，到今天还有好多的地方的基督徒都为信仰付上代价。但今天在美国，我们所身处的国家，我们不用为了信仰而坐牢，不用为信仰来付出代价。那我们的最大的代价，你想是什么呢？我们最大的代价是做一个真基督徒，真真正正的来做一个真基督徒，这是我们应该付的代价。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它本身是个代价。我希望大家抱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来思想今天的话语，今天这个讲到那个基督这个法利赛人的情况呢，他们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把信仰跟宗教的生活就分开了。或者甚至这样说，他们只有宗教的形式的生活，而没有一种信仰的真实在其中。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来看宗教，怎么来看信仰。有些人就把两者混为一谈，宗教就等于信仰，信仰就等于宗教，这个不对的。宗教是个形式，一个用一些的程序、一些的仪式、诗歌、祷告、进食等等，来表达一个信仰。这是宗教。宗教有种人呢，就认为我做了这些，我祷告了。我赞美了，我唱诗了，我聚会了，我就是表达了我的信仰了。有些人是这样来看，这是错误的。他们把信仰跟宗教混为一谈。那有些人就把它分开，宗教是宗教，信仰是信仰。他们觉得信仰就是内心的，我不需要去让人知道，也不需要用什么形式来表达，我就是有 真实的信仰就够了，就把两者分开了。法利赛人就是做了好多宗教的仪式，宗教的礼仪，但却没有信仰，他也把宗教与信仰分开了。但是宗教与信仰不能够混为一谈，但是却不能够分开的，就好像身体跟灵魂是不能够分开的。假如身体没有灵魂，它就是尸体了啊 ，walking dead， 就是行尸走肉。它因为它没有一个信仰的真实的表达，它只是一种行尸走肉而已，没有意思的。那当然了，假如一个信仰没有一个宗教的形式来表达的话，那它是什么呢？它是幽灵，飘浮，飘浮不定的啊，它是幽灵啊，我们不太希望看到幽灵啊，但是呢，有好多在基督徒呢是幽灵，因为他不参加教会的啊，久不久才去一次啊，他觉得我是基督徒，我有信仰就够了，我不需要任何的方法去表达我自己。啊，再举个例子吧，信仰跟宗教是应该放在一起的。那什么怎么意思呢？我最近就听到有一位弟兄真实的事情，他患了那个喉癌，这个喉有癌症，然后他就去看医生，那医生就要说你要施手术啊，把那个癌细胞割掉。那然后那个弟兄在施手术之前呢，就问了医生一个问题，他说：“医生，那手术之后我还可以讲话吗？还可以唱诗吗？”那个医生说他不敢保证所以呢，他就对医生说：“好不好，在你帮我施手术之前，你让我来唱一首赞美诗呢？”那当然医生是让他唱一首赞美诗。那我为什么来讲这件事情呢？唱赞美诗是一个宗教的行动，唱赞美诗是一个宗教的行为，表达它里面的信仰。它里面的信仰是什么呢？它里面的信仰就是他顺服上帝的在他生命中的安排，他不会问为什么偏偏选中我要生这个癌症呢？为什么人可以讲话，可以唱诗，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而我却有了癌，这个 cancer， 而有这个结果了？他不会这样问，这样问就不是信仰了。这样问就是任何人都会这样做的，但是有信仰的人，他会说，他会顺服，好，上帝，你既然这样安排，就让我再把握最后的时间来为你唱一首赞美诗吧。这就是信仰跟宗教放在一起的那种状态了。换句话说，假如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都有唱，我们都有唱诗，我们都有奉献，我们都有聆听上帝的道，但是这是也是一种宗教而已，一种宗教的情绪而已。但是究竟这种过程里面，我们表达了什么呢？当你把奉献放在奉献袋里面或者奉献箱里面的时候，那究竟这个行动表达了什么呢？假如你没有表达什么，那只是单纯的宗教而已。假如你带着感恩的心，上帝，这是你的恩典，让我有工作的机会，全世界所有的都是你的，都是你所创造的， 让我有一个资格，有一个能力来换取你所创造的一切。我可以生活，我可以有美好的生活，存着感恩的心来奉献，那就是你的信仰。唱诗歌同样都是。那但是问题是，好多时候我们都把两者脱节了，我们没有完全能够表达了我们透过一个形式来表达我们内心的信仰。法利赛人就是这种情况。那今天呢，我是想透过一个负面的、一个反面的一种情况，来让我们有所反省。我们生活的经验都是这样的，有时候要是好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跟随他的脚踪，我们就会走得很好了。那世界上有些不好的人呢，他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不是榜样啊，成为我们的警戒，然后呢，知道这条路不好，这样做不好，那我们就会有一种反省。那今天呢，我们就属于后者我们从法利赛人的情况来给我们一些的反省。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来看那个这里没有第几节我们看第一到第五节。第一到第五节呢，应该是到用洗手吃饭那里吧那简单来说呢，前面一到五节呢，他就是讲到法利赛人有一个特点，他们是比较注意外面的事情他们看到耶稣的门徒他不是当时看到的，他是以前看到他就记在心里了。所以呢，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特别来聚集来问耶稣，为什么当时那个时候你的门徒吃饭没有洗手呢我们吃饭应该洗手是不是尤其是最近那个流行性感冒好严重我们都应该洗手我最近回到香港了，他们也说在那边这个流行性感冒好严重，所以我就常常洗手是应该的不过呢，对于这个当时的那个情况来说呢，他们把洗手这件事情呢当作一个宗教的仪式一个宗教的仪式，就是说假如你吃饭不洗手的话就不对了所以这个是当时他的情况。他们不但要洗那个洗手，他这里还说了他怎么了原来法利赛人守着古人的遗传，若不及时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洗浴就是全身来洗了然后呢，我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屈守就是使杯罐铜器等物这个是当时他们的情况，他们比较注重外面的情况他们会评论为什么你不洗这个不洗这个今天现代的法利赛人呢，他不单使那个物件，不单使手不单自己没有这样做不过呢，世界上今天的法利赛人呢会洗人的就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那当时呢你记得有没有段圣经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是讲什么呢？等一下我也会提到这个圣经。他提到那个法利赛人祷告，他是怎么祷告的呢？他说我守了这个守了这个守了这个，我不像那人我不像别人我不像那个税吏这个等于呢，这个法利赛人这是他的当时的状态所以呢，简单来说他们的行动就好像旧约的圣经所形容的，常常旧约的圣经常常这样形容， 他们撕裂衣服，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当他们做错事的时候，他们会拿一个衣服出来啊，撕裂它啊，然后呢，就表达了他的痛悔了啊，就表达了他的痛悔。然后呢，先知约珥啊，就告诉他们说，不是撕裂衣服，要撕裂心肠啊，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悔改。你透过一个衣服表达，这个不算数的。你透过要死尽外面的东西，这个不算数的。真正的悔改是内心的一种状态，但是当时呢，法利赛人没有这样做。啊，刚才我提到那个路加福音啊十八章啊，提到法利赛人，但是也提到另外一个人叫税吏，记得吗？啊。税吏的当时的情况呢，就表达了一种撕裂心肠的那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态度。所以什么叫撕裂心肠呢？简单来说，他的情况就是他面对上帝的时候，他远远的站住了。他圣经说那个税吏远远的站住，还有呢，头也不敢抬起来，一个非常谦卑的，觉得不配的一个的情况，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里面好多的亏欠，好多的污秽，假如他能够做的话，他已经做了，但是他问题他不能够做，他不能够做到上帝的要求，所以他只能够远远的站立。明白那个意思吗？啊，所以呢，他当时啊，这个他就是一种撕裂心肠的一个最高的、最明显的表现。那不单是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最熟的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当那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对自己说：“我要对父亲说。”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我不配，记得吗？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了，我只配做一个雇工。那当我在思想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发觉这个浪子也跟税吏有同样的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呢？他悔改啊，他有一个心想要回到父亲那里，但是记得那段圣经怎么讲吗？他讲到他相离还远的时候，那个父亲就跑去拥抱这个孩子。那我以前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没有这个体会，但是当我把他跟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起来读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不是说那个浪子一定是这样，不，我有这种感觉。当那个浪子慢慢来回头，要回到家中的时候，他差不多到家的时候，他的脚，他的步伐就走得好慢，走得好慢，他不敢来面对他的父亲，他不敢来面对他的家人，所以他走得好慢。父亲远远地看见这个孩子的动作太慢了，所以他的爸爸就跑去拥抱这个孩子，对不对？这是我的感觉，绝对是会这样的。我们有时候做错了事，我们不会那么踊跃地来有这种的行动的。浪子就是这样，这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一个态度。不配，我不配，我害怕，我亏欠。我不晓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种对内心的那种的真正悔改的态度。假如我们有这种态度的话呢，我们每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 都会有很不同的表现。我们跟法利赛人的这种生活这种态度一定会沾不上边的。但是呢，假如我们没有税吏的那种谦卑不配的话，教会里面好多好多像法利赛人的那种样子就会出来了。我再说法利赛人最明显的一种表现是什么？死手，死那个罐头罐，死那个器具，有时候要死别人，别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我不像那个人，我不像那个人。假如你不是税吏，你要小心，你会成为法利赛人。假如太多法利赛人呢，教会就好多声音了。我们都是死外面，哎呀，死外面好多东西要死啊，要死别人了，太多东西要死了。我们不是死别人。啊，对不起，我的国语讲的不对哈，我知道这，不过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洗干净别人，你太肮脏了，你要洗干净他，你要改这个，你要改这个，你要改这个，不是这样。教会里面一个真正面对自己的人，他常常都会像税吏一样，我不配。当我们自己觉得不配的时候，我们会越加能够原谅别人，是不是？当你觉得自己不对的时候，你会更加同情别人，你更加体会别人，体恤别人，不会太把这个要别人太干净一点的这种态度的。所以呢，小心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要从法利赛人的那种的生命，那种有缺点的生命来改正过来。上帝喜悦那些从心里悔改的人，你知道吗？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比喻，耶稣是喜爱那个税吏的，是不是啊？他特别提出那个税吏出来。在圣经里面讲到神不轻看我们悔改的心，是不是啊？旧约的圣经诗篇，我们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他甚至用皮带来装住那些痛悔的人的眼泪，压伤的芦苇他不截断。所以他对那些忧伤的灵，一些忧伤的人，他要加倍的保护。我觉得这个，我刚才唱那首歌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我很受感动的，他耶稣像那个玫瑰啊，被践踏的玫瑰，他自己经过被践踏，他也明白在最终被罪所践踏的人的那些光景，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宗教是什么呢？宗教是透过一个的聚会，一个的形式来表达我们内心的那个情况，那个信仰。你知道尼西米啊，旧约的尼西米，他有一个真实的信仰。当他听到他的兄弟哈拉里讲到耶路撒冷的光景，他的同胞、他的弟兄姐妹被践踏的时候，他本身在王宫，在安全的地方，但是他有个真实的信仰。所以当他听到他的同胞那么被践踏的时候，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天，这是信仰。这个他不但关心，不但问，而听到的时候他有悲哀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追求的一种真实的信仰。另外呢，第二个地方第六节 后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是当时法利赛人的那第二个的问题。他们的特征就是用嘴唇表达对上帝的尊敬，然后在心呢却是远离的。我们要小心，假如我们讲的太多做的太小的话，它本身已经不好了，因为它跟它里外不一致。但是这里所讲的不单是这样，这里所讲的是口里面尊敬上帝但心却远离上帝，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假如你不尊敬我了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要讲就好了，你不要讲啊，老牧师我好尊敬你就好了，你不需要讲的啊，你走过我身边就走过就好了，你不需要做任何的表达，也不需要讲些什么，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你不需要，你本来你根本没有心，但是你却好像好尊敬我了，那就不好了，是不是啊？那当时呢，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让人有一种虚假的感觉啊。那假如教会里面太多这种，我们口里面说上帝我尊敬你，我爱你，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却在我的行为上没有表达那种的尊重，那种的爱心的话，那就不好了。不单外面的人看为不好，我们这个人的本身也会被这种不好了来欺骗，然后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会的，会这样的。因为有时候呢，一个撒谎的人呢，他有时候连自己都怀疑那个真还是假，他不会说假的，他好像是真的。所以 有时候呢，我们好多时候以为讲了就以为是做了，其实不对，不是这样的，讲了不等于做了。但是你讲到好多的时候呢，以为你是实际做了，所以变成了这种情况呢是越来越糟糕的。你犹大是用什么暗号来卖耶稣的呢？用亲嘴的暗号。那假如你有没有想过，犹大你出卖耶稣也不需要，这暗号可以好多啊，你举你的手都可以是暗号啊，你把东西丢在地上也可以是暗号啊，是不是啊？可以好多暗号的，你总之你不需要亲嘴啊，何必呢？大概犹大当时都没有想过这个不好啊，他只是讲这是最简单的、最严密的一种，因为他们习惯亲嘴啊，或者说怎么样，我不晓得为什么。不过呢，他就是用了这个亲嘴的暗号来出卖耶稣。所以人的行为呢，可以不断来加深的，从心里面的那种远离啊，这种外表的一种口的尊重，会变成更加深的一种情况。在提摩太前书，保罗提到一种更严重的问题，或者说更普遍的问题是什么呢？在那个提摩太前书6:4-5，他里讲到保罗说，在当时有一大群的基督徒，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途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把敬虔这件事情 在教会里面做得好像好见情的，让人觉得他好见情的，不过呢，他背后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利益，以敬虔为得利的那种门径。这个是一个不断不断加重的，或者说不断不断变坏的那种的情况。那些坏的东西不会一直变好的，坏的东西只会一直变坏，一直变坏。所以这个是当时法利赛人的一个好大的好严重的问题。嘴唇敬拜尊重，但是心却远离，这是他第二个的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呢，我们来看后面啊，在谁来帮忙再反哈。好，又说你们诚然废掉上帝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戈尔板，戈尔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也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上帝的道。所以呢，第三个法利赛人的问题呢，是他混乱了上帝说，或者说摩西说，他用人说来代替了上帝说，是不是啊？神说你们当孝敬父母，要供养你的父母，但他们说只要我们做贡献，把应该做的供养父母的贡献了给上帝了，在圣殿里面贡献了然后他就不需要养育父母了，这是人说，这是遗传，一直这样来说下去的，他们就遵守了。那这是他们的问题，以为做了一些宗教上的要做的事情，履行了那种宗教的要求，他们好多的人生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就可以免除了。这是当时的情况。你不要以为当时的情况才有啊，现在很多教会都有这种情况啊。我假如做了教会种种的要求了，所有都做了，我的社会的责任就不需要了。你知道这个做在教会里面做成好大的伤害。我自己的那个时代，我是1960年代信耶稣的，那个时代呢，在外国的宣教士，好多从中国，他们在中国做了好多很好的工作，好多的大学，好多的都是基督教的大学，做了好多美好的工作。后来他们就去到香港，那时候我是童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我那个时代他们一听到基督徒，一听到教会了，他们的手指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父母了拼命要把我们送到教会学校念书的，他对教会是 好信任的，在教会在社区教会社会上心目中是非常好的一群人。我不晓得今天当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当人想到教会的时候，他们想到什么？他们可能想到宗教，想到好多好多这个不能够做，那个不能够做，那个不能够做，所以呢，好多人不愿意到教会了，就是怕不能够做。他听到不能够做了，他就要迟点才到教会了，因为他只是对教会的外面的认识，他没有对教会有一个 那个完整的了解，完整的认识。我常常 都在讲道上提到，一个真正的基督，真正的基督，耶稣基督，他是舍命的，钉十字架的，成就福音的，成就救恩的，他同时也是进到世界，进到人群当中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的。好像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来了，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教会一个真正的有信仰的一群基督徒，他们有过信仰的生活，有过教会的生活，他们也会一定会做好他在世界上当尽的义务。很明显，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在他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记得吗？最痛苦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啊？他纪念那个强盗，还纪念谁？他的母亲，是不是啊？他说，他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把他所爱的母亲来交托给最有爱心的那个门徒。他没有因为做那个伟大的钉十字架的伟大的任务的时候，他认为他可以放弃他对母亲的责任。那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假如今天教会只是顾着里面的那种的生活的话，而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的话，教会是注定会被丢弃的。今天你知道好多年轻人啊，尤其是 ABC， 他们不愿意留在教会里面了，他们看教会是 religion 宗教，他们只看到宗教，没有看到信仰，没有看到代价，没有看到爱心。所以他长大了，小的时候还跟着父母到教会去上主日学，不能够不去。但是到大学，一上大学就走。为什么？因为教会一直给他们的感觉是只有宗教，没有代价，没有信仰。这是法利赛人的情况。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应该有的情况。所以就算我们在角声，我对同工也常常提醒他们，当一些人来到我们当中，很简单，他们要学英文，他们是带着一个要学英文的心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就不能够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传福音，就把这个一堂两个小时，我们把它分隔一个小时传福音，一个小时教英文，绝对不可以。他来的目的是学英文，我们就100%甚至200%来把好教好他们英文，用爱心用关心来教他们英文，因为他来的目的是教是学英文，而我们开英文班的目的就是要学英文，你不能够骗他们。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开一些特别的活动，他们自由参加，他们来参加，我们可以给他们传福音。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当我们为他付上了200%的时候，有一天他会对你说，某某老师，我很想听听你的信仰，因为你的信仰太好了，我好羡慕。在那个时候你传福音就最好。所以教会应该要记得，这是两件事情啊，就是我们都要做的，100%传福音，100%去关心。那你说，老牧师怎么可以做到200%呢？我要多少100%呢？你不用担心，可以的。上帝有够用的恩典。我在2004年的时候想到要帮中国的孤儿院的时候，我是绝对觉得没有能力，没有能力。我怎么可以 平常那个已经不够钱了，每个月都不够钱了，我怎么可以还承担了养那些孤儿的责任呢？你不能够今天养他，明天不养的。但是呢，我们最后的决定呢，就是好，我们跟香港一个基金会合作，万一我们没有的话，他们有啊，还好一点啊。不过过了十年了。我才知道原来当时他们也是这样想啊，那个基金会也是这样想啊。哎呀，我们没有缴生布道团友，因为他们用美金应该没有问题。哎呀，幸好我们还有一个上帝的供应啊，否则我们真是不得了。我们不但开了一个，我们开了四个，很感谢主啊。哎呀，上帝真是好丰富，是不会没有的，不会没有的。我们2004年到2014年，我告诉过大家了哈，这个十年里面呢，我们不单可以发展，不单可以室外，不单可以发展，还可以买了那个传道公路的那个总部啊，3万多次的总部。这十年里面呢，还从2004年到2014年啊，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买了在这个 Fishing 那个。Main Street 的1万多次的地方，你看怎么会不够呢？上帝的恩典够用，假如你眷顾别人，上帝眷顾你。所以教会不要说哎呀，我只有这些一点点怎么够了，不会，五饼二鱼嘛。圣经讲得好清楚的，你越分越多，越分越多，越分越多，你可以，上帝可以让你好好的承担了福音的责任，也可以好好的承担社会的责任。只有法利赛人才有这种想法。求神帮助我们啊，用这个来笑对我们自己，有多少是像法利赛人，只是死外面的情况而不注重里面的情况，这个要小心，只是用口而不用行动，只是用口来尊敬上帝，但心却远离他。小心，小心我们守住宗教的要求而放弃了我们人生的责任。求神帮助我们，假如我们能够从他这个法利赛人身上学到功课的话，我们能够离开他们那种的特征的话，我们教会就在那个地方成长了，真的啊！求神帮助我们啊，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我在说，我开始的时候讲了，今天我们不用寻道的，我们不用为宗教而死的。我们只需要为宗教，为我们的信仰而争。我们不一定能够做一个伟人，伟大的人物，我们不一定能够做个圣人啊，一个人家尊重的圣人，但最少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人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说要为你做见证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100%的基督徒，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宗教 的行为上，能够完全的表达我们内心的那种信仰的光景。主啊，我们做不到，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来实行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